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撇清与习近平家族关系，为何适得其反？亲近中国，基辛格是外交大家还是政治掮客？参加第一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万达集团与习近平家族话题的最新进展。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近日在哈佛演讲时试图撇清习近平姐姐和姐夫与万达集团的关系，却被纽约时报抓住马脚，称王健林的说法坐实了该报早先有关习近平家族持有万达股票的报道，并证实了习近平姐姐和姐夫使用白手套隐藏巨大股权的做法。那么王健林的哪些说法露出了马脚？历来以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秩序、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王健林道破天机，是一时疏忽还是另有玄机？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先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首富王健林哈，这次在哈佛大学演讲回应主持人有关习近平家族持有万达股份的说法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有备而来，侃侃而谈。那么在您看来，他要表述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是否撇清了他和习近平家族的政商的关系？
王健林自己觉得他的发言呢，可以澄清舆论的批评，但是他暴露出了两个大问题。第一个是他和齐乔乔夫妇之间的利益输送，第二个就是他的发言引导了《纽约时报》做进一步的追查，追查的结果发现齐乔乔夫妇其实是在假转让、避风头，仍然保存着这个巨额的不当财富。那么在第一点，王健林等于承认他是故意的，在他的公司上市之前让齐乔乔夫妇获得价格不高的股票，然后呢指望着他的公司上市通过股价抬高可以大赚一把。那么后来因为习近平上任了，这个齐乔夫妇就开始做假转让，表面上好像是把股票把他公司的这个控股权放弃了，但是《纽约时报》根据王健林的这个提示做了进一步的追查，结果发现呢，实际上一直在这个齐乔乔夫妇退出公司的控股权之后，一年以后，这个王健林的股票，齐乔乔夫妇并没有把它交回给王健林公司，让王健林公司回购，相反他们把股票仍然留在他自己的公司里头。也就是说他们的转让通过一个公司的一个马仔顶名，实际上是一个假转让，目的是避风头，这笔财富仍然留在现在这个原来的齐乔乔夫妇的公司里头。
好，夏月良教授，您是怎么看王健林这番表示？
我觉得是越抹越黑吧。他这个说法就很奇怪啊，就是什么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这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嘛。因为你看一下王健林这个万达的发家史吧，就是说他过去在这个跟这个薄熙来在大连的时候就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呢他这个押宝呢，他也不是只押一家，他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他跟很多的家族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薄熙来这个事情倒了，本来有人说这个万达这次完了，王健林完了，但最终没有完。没有完的原因呢，也许他自诩为是远离政治的结果，但是我觉得不可能，你在中国怎么可能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啊？只是说他这个后面不止薄熙来这一个后台，可能在关键时候有人为他说话保了他。那么至于就是说他好像是向外界撇清的一个，就是说他是靠自己的战略眼光、企业家的才能才能够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我想在中国了解这个背景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一点。如果他没有官商的背景，没有这种跟这些高层领导人的密切的这种利益关系链的话， 它是不可能，就是万达集团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而且你看，在早期跟薄熙来的那种利益交织中，你可以看出，凡是薄熙来势力能够触及的地方，都有万达广场、万达集团的这个身影。所以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了，他这一路走来就是一个官商的这个利益链的关系。嗯，
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些词语都用得上这次王健林在哈佛大学对记者或者听众的回答。他显得信心满满，他显得很轻松自以为是。我想起他说话的风格，几年前在一个论坛上，这个他跟一些国际的这些企业家或者学者在论坛，别人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土扩张，他就厉声的吼人家，说是这个不要涉及政治，说不要挤兑中国，说这个人很自信，自信到了狂妄的地步，说这次他就这个自己露了马脚，因为他这一番说辞自以为很聪明啊，主动回应在帮助习近平家族洗清，表示习近平家族在后来股市要这个他的股票要上市之前，万达股市要上市之前退出了，但实际上反而证实了一系列事实，首先坐实了习近平的姐姐齐巧巧和他的和这个姐夫啊邓家贵是入股了万达集团。第二，还坐实了就是说他们很晚才退出这个所谓股份，表面上的退出。原先纽约时报还报道是2013年10月，也就是习近平掌权一年之后，说他的姐姐出售了股票。但是根据王健林的说法，实际上是两年之后，2014年10月才退出。也就是说，习近平一直在这个号召反腐，或者说是这个结束正常关系。那他居然在只涨两年之后，他的姐姐才出售股份，而他的姐姐出售股份给谁呢？出售给他公司的一个员工。那我就要问，这个员工这么有钱吗？这个股份少则2000多万美金，员工出得起吗？多则几亿美金，这员工出得起吗？根本不可能。说这就是一个假出让，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白手套。所以王健林的说法把这一切相当于和盘托出，说他以为他能解释清楚，结果是越骗不清。
嗯，好，我们知道从王健林这次在哈佛演讲的细节来看哈，程小龙先生，我们知道王健林好像特别鼓励主持人说什么都可以问，本来人家没问到这问题，他说什么都可以问，不设限。那么你觉得他是不是在主动的把这个话题引到和习近平家族关系的传闻上啊？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这样问呢？王健林在中国有头号红顶商人之称，和中共的高层有非常深的关系，大家刚才都提到，那么他应该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和老练，尤其是面对习近平的问题，那么这次反而被人抓住马脚，有人甚至认为他是有意呢向习近平家族放风，表示这些所有的信息都在他的这个掌握之中。那么您认为这种说法有没有一定的可信度？
我不信这种说法，原因是王健林去拉拢齐巧巧，当然不是看在齐巧巧本人有什么能耐上，他是在拉拢这个齐巧巧背后的习近平，去寻找政治靠山。所以他讲的那个八个字，所谓的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可以更准确的讲，他的做法是亲近政治人物，远离权力斗争。那么他在哈佛的演讲，我想他可能是自己以为他准备了一个很聪明的很完美的答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商场上现在被称为中国首富，大家吹捧他，媒体也吹捧他，吹得飘飘然以后，忘了在国外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是放在探照灯和放大镜下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暴露出各种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吃不了兜着走了。
嗯，好的，想听听夏以良教授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说的，王健林在中国的这个商界，他是有非常跟政府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政治上也非常老练，高度政治敏感。在这个问题上露出马脚，那么有人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玄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具有双重性，就是一方面呢，他当然不敢公然的挑战习近平这个权力，但是他也想通过很隐晦的语言让人知道，就说我这种关系非同一般。
嗯，
而且我知道他那个就是真正的那个。内幕是什么
底细？嗯，
所以说如果把我逼急了赶尽杀绝的话，那就是一损俱损。
嗯，
那就是说他其实也是在放话给这个，应该说给这个权力集团，就说我这边跟我有利益关系的不止一个人，
嗯，
是很多人，所以如果把我要是伤得太狠的话，那可能会引起一场政治地震。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目的或者效果已经达到了。你看这个官方非常慌忙的就把那些相关的报道给撤掉。
嗯，
这说明了就是说明他们内心是很空虚的，很慌张的。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这个王健林啊，没有任何的事实或者证据或者迹象显示王健林他要故意把这个事情兜出来跟习近平家族过不去，跟其他家族或者打招呼，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一种怀疑论或者阴谋论。因为事实上，尽管习近平还没有像外界所想象那么大权在握，但习近平相对而言毕竟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所以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习近平执政的十年就是王健林万达公司黄金的十年，不存在他们要去这个敌视的问题，也不存在王健林遇到了政治或者经济上的麻烦，完全没有。但是我相信他这番说辞反而是跟习家商量过的，商量过之后他到了哈佛大学主动要求回应，说任何问题都可以提，他有备而来，说侃侃而谈。只不过他这种中国式的谎言在国内还可以起点作用，还可以蒙蔽一点人，在党内啊表示你看这个习近平家族什么治国年治家更年，在带头好像起一个领导作用，把家族的股份给退了，但是他在民间没有说服力，尤其在国外没有说服力，就说反而露马脚。说这些事情呢，就说前前后后的结果呢，这个王健林啊，他的做法基本上是一个就说大意失荆州，这个无慎不慎露了马脚这么一个情况。
好，我们再来看看国内媒体的这个反应。陈晓农先生，就是是否能够看到王健林这个事儿惹了多大的麻烦？我们知道王健林通过澄清万达这个事儿呢，是称赞习近平是治国严、治家更严哈。那么这个事儿呢，被中国财新传媒下的这个旗下的财经网报道，但几个小时以后报道就被拆除掉了。而在微博上，王健林呢也成为这个中国网络的这个禁搜词。你如何看待中国当局对这篇报道的处理？那么最令人好奇的，我自己感觉就是在中国媒体删除这个报道之后，万达集团仍然向《纽约时报》这个报道这个记者傅才德确认了王健林对于习家这个股份的说法。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中间的这个矛盾？
我觉得王健林的公司到现在为止，虽然说他自己是代表着中国的商界走向世界，好像很成功，但是他在处理这个对外关系，特别是处理与国际社会的媒体关系方面，他并没有经验，他的班底当中也没有这方面合适的人，所以处理得非常的直不笼统，直来直去。他在哈佛的话已经讲漏了嘴了，然后中国国内的媒体根据官方的指示立刻就封杀。在这种情况下，王健林应该是谨言慎行，但是呢，由于他讲话是在哈佛，而且向他提关于习近平姐姐的这个利益输送问题，提问者就是那次他演讲的主持人，所以当场是有录音的，因此不可能掩盖。对他来讲，越描越黑是不是很难的，矢口否认也是很难的，所以他用的办法是干脆就把那个原话翻成英文交出来拉倒。但是问题是，如果是按照中国官方的要求，他是要想办法在美国这个做进一步的说明等等等等。然而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社会里头，王健林没有办法不被大家用探照灯和这个显微镜去分析，所以他实际上经不起任何进一步的追问。
好的，谢谢梁先生。我们知道早先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就有传闻说习近平为了断绝这个政商关系，当时就要求他的姐姐和家人就是清除手上所有的这个股份啦、公司啦、关闭公司等等。那么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落实的？就是说习近平家族是不是跟商界确实斩断了关系？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烟雾弹。你想，中共的历史上所有的领导人都被宣传的那么如此的清廉，包括毛泽东家族如何如何啊、其实你想想，毛泽东的女儿李娜，她才二十几岁就当了军报的主编，很多那个很多的利益输送啊，包括那个上他们孩子上北大是很自然的，用不着考试的，那么他不就进了北大了，对吧？就这种情况很多。那现在涉及到这边也是一样，就习近平他为了表明他自己的家族的清廉，他做了一些表面的文章，这样的话呢，对国内老百姓说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堵住老百姓的嘴。但事实上现在的这种利益关系，在这种强权政治下怎么可能或者说他用很巧妙的手段，甚至在海外来组织他的这样一个财富圈也是很容易的，所以没有必要就是说非得挂在他姐姐的名下。我觉得这个私下的这样一个处理，可能呢，使得他的家族利益能够更加具有延续性，甚至就算是习近平不再任上了，他们这种家族的财富还会继续的延续。
好，陈伯文先生。
我觉得这个说习近平家族带头让姐姐 退出股份或者出售公司、关闭公司，在党内听上去啊不错，甚至是个带头作用，好像有这个从严治这个治家的这么一个风气。不过呢，这个如果说这就叫从严治国、从严治家的话呢，标准是太低了，根本拿不上台面。如果说仅仅是让自己的姐姐把股份转上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的人代为持股，也就是搞白手套，然后就表示自己跟政商撇清了，这就是一个廉洁的表现的话，那中国太黑暗了，中国的官场那就太腐败了，这政商关系永远无法解决，就可以看出中国改革的难度、反腐的虚实。另外，这个习近平让两个姐姐关闭公司或者是售出股份啊，可以有两个词来形容，一个叫太迟了，一个叫太假了。太迟了就是一年之后、两年之后才来处理这件事情，而那个时候正是他大张旗鼓在党内反腐的时候，是结束政商关系、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时候，难以服众，自己家族这样。再一个太假了，让人家来持股，说的好听是代为持股，说的不好听是白手套，而白手套恰恰就是中国反腐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说你摸不清背后黑手是谁，其实这个黑手还很明显，就是他的姐姐和姐夫继续拥有这个股份，说这些东西摊出来之后，习近平怎么能起一个带头作用呢？
嗯，好，确实是王健林的说法，确实最大的漏洞之一就是反而坐实了习近平姐姐和姐夫用所谓这个白手套来掩盖他们拥有巨大这个股权的这个事实哈。那么中国反腐官员自己也曾经表示，白手套呢是增加了反腐调查的难度。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跟我们解释这个白手套这个操作怎么回事，中共党内真的有没有任何的规则来限制这个所谓白手套的这个做法？
迄今为止，中共的高层官员他们的亲属卷入商圈官商勾结，很少是这个高层官员本人去和商界勾结的，因为这他们也知道太难看了，所以一般呢商人去输送利益的时候寻找的都是亲属，官员呢假装自己完全不知道，然后亲属们也知道他们一旦和商圈勾结了以后接受了利益输送，有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风声漏出去，怎么办呢？就找一个马仔出来顶名。这样的现象我们已经在《纽约时报》的几次报道中都看到，几乎每一家高官亲属的公司都会有马仔出来顶。你去查一下，那马仔住的是一个很破烂的普通公寓，两室一厅，然后穿的很破烂衣服，但他名下有几千万甚至几十亿的资产，一看这个马仔就是个假的所谓顶名户。
嗯，
那么另一方面查马仔其实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毫无难度，因为你只要问一下你的财产从何而来，那马仔马上就露出马脚了，因为他没钱，不然他也不至于住那样的破房子。那么这种时候如果是真要反腐败，彻底清查腐败，从马仔入手，这样的官员亲属的公司一个都跑不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中国的反腐败就绕开了一个大圈，把这些马仔们全部放走了。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实际上中国的反腐败是不愿意触及这些人的，不愿意触及亲属，那么更不愿意亲属扯出他们背后的退休的或者在任的高官。
好的，谢谢梁教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一直报道这个万达集团和习家族的关系，但实际上这后面万达集团背后还有其他很多中共高层的，那么根据《纽约时报》坐实的就还有好几位中国最高领导人，那么能不能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王健林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他这个押宝不是押在一个人身上，你看几大这个政治势力，所谓太子党啊，所谓这个上海帮啊，哎，过去的像这个共青帮啊，他都有这个押宝，甚至有一些在我们看来好像在政治权力决斗中不是特别重要的，像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王兆国，大家都认为他不是很有权势的这个领导人，但是呢，我觉得他这种普遍撒网呢，可能真的是保持一种政治平衡，就是他说的这个远离政治，就是实际上是不涉及真正那种争权夺利的斗争，看起来我很平衡，玩这个平衡战略，但事实上呢，他其实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他也是比较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前一轮对这个伯克莱家族的这个彻查的话，如果真正涉及到他，没有人替他说话，我很难想象他可以完全脱清。所以有一段时间他销声匿迹，就是在伯克莱受到这个审查那段时间里边，他就是 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在私下里面在活动，在做工作。另外，这个现在报道里面涉及到像温家宝家族还有其他的人，其实温家宝呢给这个世界一个错误的这个符号或者形象，甚至连这个自由主义分子一开始呢都认为温家宝呢是这个同情普世价值，是支持改革的。但是你看温家宝他这个本人的言行和他的家族的这个利益关系，你真的是很难就是认为是同一个人，说的同一件事情。所以这点我们看到，就是说对于有一些在政治上所谓有一些美誉的这些政治家，包括朱镕基还有温家宝，我们其实也应该认真的去了解。
好的，那再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王健林确实这次他在哈佛演讲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说要证明万达集团是通过自己的创新和自己的管理来成为这个中国这个最大的公司之一。那么我想请您来跟我们理清一下万达集团和包括王健林本人他发达的这个一个简单的轨迹和中国高层的这个关系。
这个说创新能力四个字啊，这是中国式的谎言。中国从来没有创新，万达也没有创新，王健林也没有创新。建房地产这是一个太一般的这个行业了，谁都可以做啊，建了一些万达广场啊，几十座就叫做创新，这根本跟比尔盖茨那种创新是风马牛不相及。说谈创新本来就是一个面具。事实上这个王健林和万达的发迹史啊分五个阶段。1988年他从部队转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一个国营企业，就在大连的一个这个旧房改造的这么一个公司。那这个是第一阶段。他第二阶段呢，就是1992年改制，朱镕基搞改制，把这个国营企业转化为私有制。这个王健林就摇身一变成了这个公司最大的股东，这跟他的背景有关。他是一个红二代，他的父亲是老红军，参加过25000里长征。而且说他通过一个老朋友搞到一笔贷款，那么最后让公司起死回生啊，这个盈利。那么这个关系，这个所谓老朋友语言不详，事实上肯定是权力关系，否则的话根本搞不到贷款那个年头。第三阶段就是2007年，他积累了那么久之后呢，他的资本有10亿美元，但是国内外是不见金钻，没有人知道谁是王健林。但是就在那一年，有两个这个大佬加进来了，一个是王兆国，一个是这个贾庆林，王兆国的儿子的名豪公司，贾庆林的这个女婿的这个五谷灯公司加了进来，入股，突然入股，入了股之后，这个他突然就在北京开始发达起来了，在北京开始建万达广场。之后他拉地啊，他拉地的这个价格非常低，低于市场价值的一半，平均低于40%。那他还认为他很得意，是政府要求他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个行为叫什么？说的重一点是破坏市场经济，说的轻一点就是80年代初啊，关岛从官方通一个低价拿进来的东西，高价卖出去。然后第四阶段，2009年又有更多的大家族加进进来，那就是习近平家族、温家宝家族和胡锦涛家族。这个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的清华控股，这个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的什么天域资本，还有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姐姐啊齐巧巧，他们进来购股，购股之后说是给他筹集了很多资金，突然之间他就开始这个发达起来了。这个就是2009年的状况。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到了第五阶段，就是2014年上市。这个上市呢之后呢，就让他这个上市之前，这些齐巧巧假装处理了一下自己的资产，结果上市之后，王健林一跃而为中国首富，从原来排名148位一跃而为第一位，把李嘉诚都赶下了宝座，甚至说是亚洲首富。说这种首富跟最高领导人的正比关系，恰恰说明了中国这种权力政治、这种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啊，这种这个官场勾结的一个实质。就好像上海这个陈良宇主政跟首富周正义的关系，周永康在四川跟吴斌吴汉的关系，薄熙来跟那个徐明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是正比关系，太正常不过了，完全符合逻辑。说这今天的首富跟最高领导人的结合还有10年的辉煌。
好的，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看法，然后各位还有什么补充的，我们就可以结束这部分的讨论。陈晓农先生，就这个万达的这个发达之路，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万达的发达之路啊，给中国的反腐提出了一个新的图画，或者说是指出了一条新的反腐途径，那就是中国反腐败最重要的，也是中国政界商界致富最容易的一条捷径，利益输送，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反腐败的这个版图上是没有位置的。在日本、台湾，官场和商界之间并不是合伙做生意，而是利益输送为主。只要发生这种情形，媒体会死追猛打，一直打到那政界人物下台。 但是在中国，利益输送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大家关注的事情，这四个字都从来不出现在媒体上。而王健林他这个案子的价值就在于他教给了大家什么叫利益输送。所谓利益输送，不是说这个王健林缺高官亲属给他投的那点资，亲属们找点钱来给他投资，那是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王健林通过送股票，低价送股票出去，等到把股市价格拉起来以后，让这些高官亲属们凭空的发笔横财。那么这个过程当中，高官亲属也不见得真的为王健林在生意上铺多少路，帮多少忙，在前头给他们鞍前马后，完全用不着。王健林需要的是所谓的关系概念，就是说我只要有这个关系在手里，放出风去，地方政府银行那是扒着这个八戒的上来，这个爬杆往上爬来凑这层关系，因为说不定得拉上这个关系以后就有好处。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关系这个推动生意，然后生意有滋养关系。王健林的发财的之路说白了就是一个通过利益输送来扩大生意王国的一个很通常的做法。
好，下一梁教授。
但是他的
请讲
啊，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他把这个最高层的人很巧妙的拉过来做了牌，而且选择了一些比较好的投资点，并没有特什么技术含量。
我要补充的就是说，这个王兆国家族一开始出了50万美金，但是后来呢就是1000倍，得到了1000倍的回报。那么这个我想呢，就是为什么对王兆国家族下这么大的功夫呢？虽然讲他自己本人的位置没那么重要，但是王兆国曾经当过团中央第一书记。那么在胡锦涛这个同治时期吧，那么中国的很多的省市的领导人都是团派出身，所以呢，他万达集团他要扩张，在每个城市建一个万达广场，跟这个团派的这些人物保持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找王兆国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王兆国已经是在政治上没有前途，他才有可能跟他们更多的进行这种官商的这种勾结，而胡锦涛的话他直接找可能效果不会很明显。
好，最后陈伯公先生40秒。
我再补充一句哈，
请讲
一句话。好，对，就是刚才我提到李嘉诚为什么撤离中国，因为李嘉诚的政商关系呢这个结束了，他的政商关系主要跟江泽民家族，而江泽民家族在中国走下坡路，因为江泽民的那个孙子江志成前几年到香港去搞这个私募基金的时候，第一笔就筹了10万美金，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李嘉诚对他的贡献。据说江志成到达这个酒店大堂的时候，李嘉诚居然亲自到大堂去迎驾，说李嘉诚跟江泽民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江泽民家族的这种这个暗淡，而这个就变得这个不存在，说这就是李嘉诚撤走资金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的，有关中国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给习近平惹麻烦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高调赞扬中国及其领导人美国外交家基辛格奇人启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